性善论、名人伦，在孟子中蕴藏着巨大的教育智慧。欢迎收听由素本生活推出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来学习孟子。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梁惠王章句下的内容。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孟子啊，他可能经过了滕国这么一个小国，见到了滕文公。滕文公我感觉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因为这个国家周边有大国存在，而且他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小了，好像施行什么样的方法呢，他都觉得不能让自己安心。他就问孟子，问了一些问题吧。那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仍然是滕文公和孟子的对话。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太王居宾，敌人侵之，视之以疲弊，不得免焉；视之以犬马，不得免焉；视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主其其老而告之曰：敌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吾君？我将去之。去宾于梁山，亦于岐山之下居焉。宾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士。或曰：士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孝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这里孟子又拿周朝的开国之君，那时候还没有，可能周朝还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也很小啊，力量很弱，国家的就是他自己的领地范围是非常小的，又拿这个来打比方。上一次也是这样啊，他说昔者太王居宾，敌人侵之怎么怎么样。
这个太王呢是文王的爷爷，太王王继，文王他经过上百年的经营，到了武王第四代人手里，最后呢克商成功，有了天下。一开始太王呢，他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就是甘肃的天水。到后来呢，在那地方实在被人欺负的活不下去了，他只好离开。所以这儿滕文公他问的也是这样，他说是滕国本来就是个小国，即使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也无法幸免于受其甚至灭亡。你像旁边的薛国就已经灭亡了，这样的局面该如何应付呢？就是当时小国的灭亡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这不在孟子考虑问题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呢？孟子不考虑？
因为就是孟子他考虑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个国家灭亡，你到底是要你的人民还是要这块土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把这个该解答的我们解答完，就是与一国的存亡相比，施行仁政更为重要。这是孟子认为
的。
他
关心的问题啊，他关心就
关
于这个问题。
对，他有一个物质财富和不朽的事业这两者之间的取舍。而孟子所谓的不朽，是指对老百姓的贡献，对老百姓道德修养的提升和政治思想的传承。你像滕文公这么请教，可以说滕文公也算是孟子的学生。如果我们说的宽一点，你像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这些呢，都可以称之为孟子的学生。所以呢，孟子呢，他传的是千秋万世的不朽的事业，而滕文公他想守住的是当前的事业。所以孟子呢和滕文公 他, 他在不断的开阔滕文公的这个思想。孟子说，在不断受到敌人侵扰的情况下，为求的安定，周的太王呢用了种种办法，先给人家珠宝，后来给人家财富，总之这都不能解决问题。不得已，周太王呢只好召集族中的有威望的这些长老商议，告诉他们敌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土地。俗话说得好，有头脑的这个君子哈，不会让养活人的东西反而害了人。我下决心要离开这里，你们大家也不必担心没有君主，因为我在这儿就会为土地而把大家伙都连累了。我不要这个土地了，给了他吧。给了他，他总不能说得了土地又杀人吧，对不对？
对呀，对呀。
但是我不愿意在他做他治下的一个人，我得离开这地方。你们呢也不要担心没有这个领导，这太王就是如果你们不想跟我走，那你就可以听敌人的领导。这太王呢说走就走，就离开了这个兵地，翻越了梁山，到了岐山脚下建造城邑，定居下来。这个兵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纷纷表示说他是一个仁人啊，我们不能没有他。哎呦，就如同奔赴市场一样，市场里头有好的东西，四面八方的人都往那儿跑，兴高采烈的就追随周太王而去。但是也有人说了，这是我们祖先世代守护的地方，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决定就抛弃了他，我们一定要效时保护，绝不离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呢就是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对，
我们找一个不受人欺负的地方，相对对方的军事力量薄弱的地方，我们来建立根据地。一种呢就是就这片地了，谁想要把我们这块地侵略，我们都不行。孟子就请滕文公自己来选择。还有一种观点呢，他就认为啊，说滕文公的时代和周太公的时代面临的形势不一样。在周太公这个时代呢，就是天下未定，可选择的生存之地相对要多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滕文公时代，大国格局的这个态势已经形成，要找一个岐山这就很难了。对于滕文公来说，无论是离开还是继续待下去，都难以避免灭亡的结局。这种说法我一直不赞同。为什么呢？还是以共产党人当年的这个例子为例，一开始就是在井冈山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后来就开辟根据地，后来以瑞金作为首都，建立了中华苏维尔人民共和国，后来在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打击之下，毛泽东也可以就相当于周的太王，他带领着当时的所有的这个部队开始到处寻找新的根据地。总之呢，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真正对老百姓好，这老百姓呢真愿意跟着你走。有在长征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一个教育，一个把这个叫党委建在连上，对普通老百姓，对普通士兵的这种不断的告诉他我们在为什么要打仗，红军这支部队跑到哪儿，首先它是一支宣传队，其次呢他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最终呢他辗转反侧，到处的去找寻一块儿能够在敌人的夹缝之下生存的这么一个地方，绕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到了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老家离延安不远，就是隔河相望，河这边是吕梁，河那边就是陕北，像榆林了、延安了。哦，那地方真是叫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就是很难，人类很难生存，
因为很难种得上粮食，是吧？
对，种一坡收一车，打一坡起煮一锅，这一年就这样子过，就是大部分时间段呢它是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时间，
也特别缺水，
对，很缺水。
但是呢，共产党人硬是在这么一个地方生存了下来，领导全国老百姓，开始
你想和日本人斗，和蒋介石斗，就是国民党斗，最后了我们统一了整个中国。思想的力量，很多人不太相信思想的力量，而共产党人当时呢，就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支军队。所以孟子这个思想哈，确实是特别超前，让滕文公这样的人就根本想象不到，这国家都没有了，这老百姓愿不愿意跟着我走？实际上老百姓愿不愿意跟着你走，和你平常的教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和你是不是和他们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命运共同体哈，它有一个内在的主线，就叫无私奉献。一个人在命运共同体当中，奉献是他的第一需求，所有的人都是为着奉献的目的来到命运共同体当中的。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个特别，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特征之一，叫信仰。所谓的信仰，就是一个人有超越个体生命价值的价值追求。在这个命运共同体当中，每一个人都能无私奉献，每一个人都愿意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去舍生忘死，叫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当真正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将是不可战胜的。就是说，你可以杀掉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够改变他的信念，改变他的信仰。如果滕文公真正能够把滕国这几千人上万人真正凝聚成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当时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很多人说这个有没有先例，在之前呢有周太王他们的先例，在之后有毛泽东领导的呢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个先例。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党的领导下，这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的中国人真正进入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中，这也是中华民族这五千年来这个民族从来没有被灭亡过。它有很多次基本上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但是呢它还是用一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次又一次的挺过来。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明是人类唯一一个五千年没有断绝的文明，所以我们说这些东西是不朽的。而孟子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他的这个提前量打得太有点的提前了，就是两千多年前能有这样子的思想。哎呦，这我每次读孟子的时候，
这个提前量打得太足了啊！一打就打了两千多年，两千年真的是很厉害。
他提出这样思想来以后，基本上是没人相信的。滕文公这样子的人，只是能陪孟子说说话。滕文公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曾经和孟子
说过
话对，
提供了一些话题，留下来。
对，滕文公呢也就走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将永远被我们这个民族记住。否则的话，谁知道谁是滕文公呢？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像梁惠王、齐宣王、梁襄王、滕文公这些人，就是因为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有过一场对话，然后他们被写入了历史。而我们这样子的人，我有的时候在感慨，就是像我王自超这样子的人，有可能一百年以后就会被抹得干干净净。如果说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记得住我的话，有可能是我的孙子玄孙，他们在修家史的时候知道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读书人。如何把个人的生命融入家族，然后再把这个家族生命融入民族， 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应该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的确是这
样。所以在是就是今年过了年以后，在北京我带着全家人读雷锋日记。雷锋呢，他是一个教育的产物，他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产物。雷锋他所说的，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当我的孩子们，我的孙子们真正能够有这样子的思想，我们这个家族将和这个民族能够共存亡，他们将成为这个民族生命当中一颗耀眼的星星。这样子我也就完成了我对这个家族的启蒙，也就让我们这个家族真正能够成为对民族做过贡献，留下我们的思想和道德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努力将以这样一个状态完成。这就叫立德、立言、立功之太上三不朽。
王老师，还有可能就是也许啊，等我们百年之后，我们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还有人在听用这种方式留下来。
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你像滕文公，他曾经和孟子有过这场对话，所以呢最后滕文公也被历史记住了。
对呀、
我和雅青老师有过一场对话因为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原因，我也将成为历史当中一个抠不掉的、磨灭不了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这是一个让人很敬仰的憧憬。
是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鲁平公将出，鄙人臧苍者请曰：他日君出，则毕命有司所知，今成于以嫁矣，有司未知所知，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于前丧，君无谏言。公曰：诺。乐正子入谏曰：君昔为不谏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于前丧，是以不往谏也。曰：何哉？君所谓愚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鱼。曰：否，为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愚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客告于君，君未来见也，鄙人有臧苍者举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拟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欲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于不欲哉？ 王老师，这段讲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这好像是孟子见到要见鲁平公。鲁平公
对周国和鲁国两国关系挺特殊。周国是鲁国的附属国。
对，
孟子经常待在鲁国。鲁平公继位时，孟子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在魏齐等国游说魏国，就回到了故乡，在鲁国也算孟子的故乡。鲁平公这个政绩平平，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孟子对鲁平公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热情。但是孟子毕竟名声在外，君主去见见这样的名士，也许能得到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可是就在鲁平公出门的时候，这个鲁平公的宠臣臧苍发现了问题，就上去问平公说：您平常出门的时候都要告诉地方，就是告诉地方官说您要去哪儿，可今天您车子都准备好了，我们还不知道您要去哪儿，我能不能打听一下您要去哪儿呢？鄙人呢，就是国君的 跟前的晋升侍者、
哦、
所以呢他在君主面前说话比较随便。
对，
这鲁平公呢也不在意，就告诉他我要去见孟子。
嗯，
张昌一听就摇头，对这个平公说，这怎么回事呢？你要自家身份去拜访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认为孟子是个贤人吗？贤就是德才兼备的人。
对呀、
啊。说我不这样认为，按理说哈，礼义是出自贤人的。孟子呢办他母亲的丧事，在礼仪方面就大大的超过了他父亲的丧礼，这种不知礼的人您还是不要去见他为好。
哦，就是他身边的人认为孟子不知礼，因为母亲的丧礼超过了他父亲的这个丧礼。
对，平公本来就是想去见孟子，这个目的本来就不纯，既然张昌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这个反对意见好像还挺合理的，
对呀、
啊，也就算了，不去见了。
嗯，
这个时候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就前来见平公。乐正克呢他是鲁国大臣，平公见孟子正是乐正克的这个建议，所以乐正克就问平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平公委婉的就告诉乐正克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乐正克呢说，你所说的乐礼是指什么意思？是指因为在国君面前一定要说老师的名字，这是一个礼。说孟轲呢办父亲的丧事用的是士丧礼，而办母亲的丧事用的是大夫之礼吗？还是说前边就是给父亲呢设贡品用三个鼎，而给母亲呢用五个鼎呢？就是根据周礼规定啊，士礼是用三个鼎、
嗯、
大夫礼呢用五个鼎。
嗯，
所以乐正克呢两个反问说的是一回事。不过乐正克如果这样反问平公，说明这些做法并不是不合理。而平公马上回答，他说乐礼不是指这个，是棺材和妆奁太华美奢侈了。乐正克还是不能同意平公的这个看法，指出孟子给母亲办丧礼的时候耍花费超过了父亲，是因为前后的贫富不同，也就是说父亲办丧礼时生活比较紧张，给母亲办的时候手头就比较宽裕了，这和礼仪没有关系。
嗯，
我们后边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讲不下去了，因为后边这一段还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发挥，我们留到下一讲好不好？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集关于孟子的讲解学习呢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讲到了就是鲁国的国君鲁平公，他要去见孟子的时候也是受到身边的人的一些提示和安排，是吧？您刚才讲的乐正子他就是牵线这件事情，但是呢好像现在国君有点犹豫不想去了，那最后结果如何了呢？我们下一期节目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来讲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感谢王子超老师，谢谢王老师。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学习孟子，下一期节目再会。
再会。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公众号素本健康，输入孟子，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这样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共同交流孟子的教育智慧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再会。